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来听神的话语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更美的大祭司。我们会从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来看这更美的大祭司。啊，那坦白说，要讲这个希伯来书一说不容易啊，有些东西呢不容易明白，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慢慢的去学习，那么去了解，那么领悟其中的这个意义啊，让它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成长。好，我们讲到主耶稣是那位更美的大祭司啊，是那位更美的大祭司。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四点。为什么他被称为更美的大祭司？当我讲更美的大祭司呢，是跟这地上的这些大祭司比较，好像跟亚伦啊，还有其他的大祭司比较，主耶稣呢是更美的大祭司。第一点，他是完成使命的大祭司，完成使命的大祭司。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第一节，能说到什么呢？能说到我们所讲的是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啊，已经坐在天上执大者宝座的右边。好，这一边呢，他特别的讲，最重要的，我讲了这么多，在这个第七章，在之前的第七章，特别是讲到麦基洗德，是主耶稣呢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啊，就是好像如同大啊这个麦基洗德那样来成为大祭司，成为大祭司。所以讲了这么多啊，他说最要紧的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什么东西都，如果你不知道没有想看，你一定也知道有这一位大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，是被神所立的那位大祭司。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其他东西你不知道没有相干，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位主耶稣是神所立的。你要想到这本书啊，这个希伯来书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当时的这些所谓的这犹太，就希伯来的这以色列人的这个基督徒啊，让他们要把这个旧约的东西呢给放弃，不要继续抓住那个旧约那些体系，那种制度，那现在来到什么新约那边，不要一直抓住亚伦，亚伦是一直把高举的亚伦是他们的大祭司，而是要高举这位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还要讲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位这样的一个大祭司，是超乎这地上所有的这些祭司。这地上的祭司是按照人来继承的，但是主耶稣是神自己亲手所立的，亲手带领的，设立的这位。所以这位大祭司呢是更美的，是更特别的。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他为我们死啊。那这边呢讲的后面呢，已经坐在天上执大者宝座的右边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要特别讲的坐在那个这个执大者的这个宝座的右边呢？这边是指父神啊， OK， 指父神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为什么不是站住呢？原因是这样，你知道当 我们看这个旧约的这个会幕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啊，我们发现呢里头啊什么都有，只是没有椅子罢了，你知道没有椅子，圣殿也是没有椅子的。换句话说，那些大祭司啊，他们要每一年进去一直在那边坐，坐了又出来，坐了又出来，没有休息的。他们在里面不是给哇，我真的累了，就要休息，没有了，一直复一直，他们要在那边服侍，没有停止的，没有一直给他们休息的。但是在这边讲到主耶稣啊，他作为这样的一个大祭司，现在已经坐在天上执大者宝座的右边，他已经说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，已经完成了，一次就完成。你看在圣经里面先告诉我们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的。我们感谢主，主所做的功呢，是一次就完成了，不需要再付上任何代价。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救恩啊，是不是完整的？就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啊，还不够的话，我们就遭殃了。因为我们来到主人面前，我们还是战战兢兢说，我还有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够，以致我能够讨神的喜悦，能够到天堂里去。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做这个个人布道的时候啊，个人布道分担账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他，你死的时候你喜欢去什么地方，他们一定讲我喜欢去天堂。然后我就问他，你有什么把握确保你能够上天堂，他们总是说我尽量做好事啊，我做好事，我行善啊，我希望我行善，我有一天我希望神让我进去了，希望他满意了，然后我就可以进去了。哇，这样子一个心态啊，让他们说那一个人呢，很心里很不安啊，对不对？很忐忑不安啊，你不懂到底有没有把握进去啊，是不是？那今天我们如果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那我们心里的很杂乱的，我们没有那种信心，说我们能够到天堂里面去。但是如今耶稣基督已经坐在这个至高者、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的时候，就是表示说这个救恩的事情已经达到，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不需要再付上任何的代价。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东西了，我们不需要说再去跪在那边，我们不需要说再去念经，我们不需要说再去进食，我们不需要再去捐款等等，救恩已经成就了。这种把握呢是很宝贵的。当然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有这个把握之后，你就有主的爱，你就主的这个感动去做这些善事，你应该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来到这个救恩方面呢，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，他已经坐下来了，不用你再去操劳劳操心了，不用你再劳苦了，那多么好，感谢主。那你跟我所领受的救恩是这样，但是有时候你看其他的宗教，其他的这些人所信的，你就发现到他们总是说，我又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越多就越好啊！你发现了，越多就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希望我能够达到神的这个要求。但是坦白说，按照圣经所说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这个状况。神的要求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的， 因为这个要求是那么高的，非我们所能够达到的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罪人你怎么样滚来滚去还是在污泥里面打滚呢？你不可能圣洁到什么好像一个羔羊那样白洁白无瑕的，你不可能的，因为你在你一种罪的这个污泥当中一直在打滚，一直打滚，你怎么能够变成洁白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，有这样的一个大祭司，所以这个是最宝贵的，最宝贵的，最重要，最重要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，他已经成就了一切，你不用再回到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亚伦这些其他大祭司了，不要，你来到这位真正能够使你得救，真正为你成就一切的这位主，你心中就有安息了，你不再寻找其他的，因为你已经得着了，你知道说你在他里面，你一定一定能够有着救恩的这个确据的，感谢主。这是第一点，这个主耶稣为什么是更美的这个大祭司，因为他完成了这救赎的这个大使命。第二点呢是什么呢？第二点是天上侍奉的大祭司。你看在第二节，第二节怎么讲呢？讲到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坐执事，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那这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，他目前在这个真帐幕，这真帐幕当然是指着天堂神的这个居所。那有一天在新天新地呢，神的居所呢要降临在地上，要降临在地上。所以呢，主耶稣他现在在哪里呢？在那个真天上的真帐幕，哦，地上的那个呢是一个预表罢了，哦，他现在在这个真帐幕那边服侍，做执事。那刚才我们不是讲的，哎，他不是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了吗？是的，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哦，已经完成了。但是呢，他在天上呢还是继续的服侍。什么服侍呢？他为我们代求，他为我们代求。你看七章二十五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眼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是的，救恩已经成就了，每一个信他的都能够得救。那信了之后呢，这些信徒呢会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些挣扎，许许多多的试探，主特别的为我们代求，为你为我代求。坦白说，我们对于这方面我们也是不会有那么深的感受，说真的吗？他怎么为我代求？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有时候我们实在是很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懂怎么样做的时候，但是 让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求主，主就特别特别的施恩怜悯，特别的施恩怜悯，让你能够什么站立起来。就好像我常常引用的那个例子，讲的那个 John Patton， 我每次喜欢用这个 John Patton， 他是一个这个宣教师，他是从这个纽西兰一直跟他太太乘一艘船啊，到这个 New Hybrid， 就是那个在这个澳洲的这个东，那是东亚东北的地方，那个一个海岛哎，那些是赤人族哎，他跟他太太一起去。当时是那时候是没有电话的啊，一去就是 好几个月的这个航程，所以他跟他太太都这样去，去的那边啊，所谓的人地生疏啊，去到一个吃人族的地方，如果不是吃人族还没有问题啊，在那边呢，你都不懂到底什么时候有一个人会出来呢，把人家头给砍掉了。但是他们就这样的在那边，在那边住下来。那么不久呢，他太太就怀孕之后呢，就生出一个 baby。但是这 baby 不久之后呢，就死了。那过不久，他太太也因着不能够适应那边生活，也怎么也去世了。剩下谁？剩下只有这 John Patton 一人。那我当时我想，哇，如果是我的这种情形，你跟我会怎么样处理？怎么样处理？你又哭又哭不来，你回又回不来哦，明白是吧？谁帮你？你呼求上面好像没有人听到，你呼求周围全部没有回音，孤孤单单，孤苦伶仃一个人在那边。坦白说，他跟他这样子讲过，他每一次都到他的太太的那个坟墓旁边，在那边哭泣、祷告、祈求神。若不是主的恩典呢、啊，他找这种找这风气，我相信的。当我们读一些传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些宣教士也是遇到一些生命中不幸的东西啊。他们真的是整个人失常，他们就照那个地方在那就到处流荡了。但是神怜悯 John Patton， 因为他来到他主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向他祈求，主为他代求，主施恩怜悯他，让他能够站起来，后来他能够带领这些吃人族归向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位在天上侍奉的主，他继续的为你为我代求，你不要失望。当你觉得你没有力量，当你觉得人生好像很暗淡的时候，记得主耶稣还在那边，记得圣灵也为着我们祷告，加添我们心里的这个力量，不是人所能够给的，乃是这位在高天之上的这位主，他为着我们祷告。就好像彼得，当彼得主说他会否认他，但是主怎么安慰呢？主说，当你回转的时候，我会使你坚固，当你回转的时候，你能够安慰，你能够坚固其他的弟兄。是的，主会帮助我们的，主会带领我们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要为其他的人代祷，为其他人代祷，主为我们代祷，我们也需要为其他的人代祷，不要自私。我们都说我们只为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家人，我们自己的事业等等祷告，但是呢，请记得其他的肢体，我们在这里的肢体不多，在这里肢体不多啊。我们有机会，我们通常我们在星期三，我们有机会大家彼此分享彼此的代祷，然后代祷之后呢，在期间呢，在这个周间呢，我们也可以继续为着他们祷告，让我们的这个祷告代祷呢，不是单单限制于我的，乃是愿意说为着他人祷告。主耶稣就是这样，为着他人祷告，使人得到坚固。你别以为你的祷告没有帮助啊，祷告神会垂听的。所以有时你有问题，你可以请一些人为你祷告，这是好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好的，因为你是知道说这个祷告呢是带有能力的，哦，带有能力的，你肯叫啊，邀请一些人啊，请求一些人为你祷告，那么神会帮助，神会施恩的，神不是那个不听祷告的，哦，神愿意人向他面到他面前祈求，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位在天上服侍的这个大祭司。那么这也想到，让我们想到我们的这个侍奉呢是没有停止的，主的侍奉呢是没有停止的，他一直长眼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至于我们的侍奉呢也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，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觉得疲累，我们觉得疲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罪，有软弱，身体的软弱，有罪的缘故。但是当这些挪去的时候，我相信在这个永恒里面，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是不会觉得劳累的，因为侍奉主呢是一种喜乐。所以我们看那个经文，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说，每次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就经常说，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什么劳苦啊，息了这劳苦，就表示说在这世上，对了，你服侍主是一种喜乐，但是也是一种劳苦，要付出的。就好像上个礼拜牧师那个建耀牧师他所讲的，他服侍也是劳苦的。我相信你们在你们的这个服侍当中，你们自己本身自己的工作也是什么，也是感到劳苦的。你在服侍主你会感到劳苦的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脱离了这世界上这些罪恶的时候，圣经跟着我们在启示录22:3说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什么？侍奉他。圣经没有说他们都在那边什么睡觉，没有，都在侍奉他。侍奉神是一种喜乐来的，坦白说是一种喜乐。如果是没有那种的所谓罪的影响力哈，就是因着身体的软弱，罪带来着身体的软弱，我们继续侍奉主是喜乐的啊。那么呢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侍奉主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劳累了，你休息，然后你改换啊。但是侍奉的心呢，不要失去，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特别特别的恩典。让我们抓住，就像主耶稣基督，虽然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救赎的工作，他仍然在服侍，仍然在天上服侍，为我们代求。你跟我也要学像主耶稣那样继续的服侍他。无论你年纪多大啊，你能够有一口的气啊，尚有气息的时候，你就来服侍主，赞美主，安慰人，借助任何的这个方法你所能够达到的，你去安慰帮助服侍主，这是主所要我们做的。不要做一个懒散的人，不要做一个说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要做的一个人，乃是愿意把自己献给主，好像活祭啊，是神所喜悦的，继续让他来，他说这个爱的火来燃烧我们。这是第二点，为什么主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？因为他在天上仍旧服侍，为我们代求，我们要继续为人家代求。第三点，为什么他是更美的大祭司呢？因为他将自己献上的大祭司。你看这段经文，在8:3-5说到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啊。这边讲到有所献，但是又没有讲到他应该献什么，对不对？
但是圣经又跟我讲，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有照律法献礼物的这祭司。是的，在地上他不能够献祭，因为他不是利未族啊，他不是利未支派的啊，他是犹大支派的，所以没有资格做大祭司来献祭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他献的这个祭呢，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祭，就是把自己献上。大祭司呢，都是带着礼物啊，带着礼物或者带着这个祭物啊，好，这赎罪祭呢去献上。那主耶稣他把自己，把最美最宝贵的自己的生命这样子的献上。这是主耶稣所做的最伟大的一事情。如果主耶稣没有将自己献上的话，他吝啬，他保留自己的话，那今天你跟我都没有机会享有这个特别的救恩。今天我们不能够这样自由的来敬拜主，但是因着主耶稣他这样的愿意献上自己呀，以致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才有这样子的恩典来敬拜他。你看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在这里，在第九章那边十一到十二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所造的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这讲到这个天堂哦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是主耶稣一次死，他进入那个圣所，天上的这圣所，在神面前，神悦纳，神悦纳了，以致神看我们这些罪人，这些丑陋的这些罪人，看的义，一个完全被称义的人。那我们感谢主，他这是因着他肯把自己献上，因为罪的问题不能够以其他的方法来解决的，不能够以其他方法来解决的。好像世人的想象说，哦，我怎么能够解决这些罪啊？哦，自己说，哦，自己编自己的，自己犯罪，自己打自己，对不对？如果孩子如果做错的话，通常你说你就编他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犯错了什么？你编自己咯，是不是？编自己，来，所谓的就说得到应有的这个惩罚啊，这是人的想法。或者说有些人说让自己受苦啊，让自己受苦，好使这个罪呢得以洁净啊。所以有一些宗教里面，他们做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地步啊，他们把自己呢吊起来了嘛。一整个人吊起来，脚吊反吊起来，就说让自己受苦，你是自己这罪啊能够得到洁净。甚至有人呢把这个自己关在这个山洞里面了啊，只留着一个小小的洞呢，跟这个世界呢接触啊，人家送东西给他吃，他就吃。除此以外呢，他就在这个山洞里面自我自我限制啊，让自己受苦，好让自己能够得到洁净啊，这是种种人为的做法。但是神说，这不是我的要求，我的要求是什么？是一个无罪的羔羊，是个无罪的羔羊。谁是那个无罪的羔羊？没有一个世人能够有资格作为那无罪的羔羊，只有那位上帝的儿子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，没有原罪的，那位才有资格成为无罪的这个羔羊。
你看啊，他才可以有资格为人死，那么代替洗净他们的这个罪。那这神的这个要求是这么样特别的，所以不是人的这个自己的想法，那是神自己的要求，以命还命，以命还命，主耶稣的命换取了我们的命，他是那位无罪的羔羊，他代替了我们，以致我们不需要死，以致我们有什么，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洁净。是的，都是因着他把自己献上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最宝贵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莫非我们自己，你知道很宝贵的，你不肯把你自己赐给人。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扪心自问，自己是你要保留最多的，保留最多的，但是主耶稣却不能，他把自己呢倾倒下来，让世人因此能够享福。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，给我们有一个这样子心疼舍己。我知道不简单，这不容易，但是每一次当我们在给的时候，当我们施舍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觉得哇，有一些部分出去，我们会难受。但是求神给我们，说我们愿意，更加愿意的施舍，更加愿意的帮助，更加愿意的在时间上，在精神上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那当你这样施给的时候呢，你所付出的不会突然的，不会突然的，就像主耶稣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他却是许许多多人能够归义，对不对？如果主耶稣他保留自己，他说我的生命太过宝贵了，我他们不配的我来到这世界上啊，今天我们没有福音给他的，我们没有什么这个人生的盼望可以谈。但是主耶稣因着他这样愿意舍己，他就成为了更美的大祭司。大祭司在地上呢，只不过拿这些人的这个所献上的东西，把这些身外物啊，这些牛啊，这些羊啊，带去赎罪罢了。那当然有时候要自己要买一些啊鸡，这些牲畜来献上，这只不过是一些身外物罢了，对不对？钱财是身外物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却不然，是把自己，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看到，我们要学习把自己献上，让神使用。那就有一首诗歌这样子讲到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，奇妙的爱，奇妙的爱。倘若你问我天有多高，我不能给你回答。倘若你问我海有多深，我无法给你坦诚。唯有主天更高，这是我所能知道，唯有主的恩比海更深，这是我所领受到。啊，主的爱是何等奇妙，主的恩是何等丰富，我这白白蒙受主爱主恩的人，真感到无以能图报。好，这首诗歌呢是讲到说神的爱，坦白说连这个做词的这个作者呢，他都不能够说神的爱有多大。 神的爱有多高，他说我不能够告诉你，我不能够探测，但是呢，主的爱比天更高，主的恩呢比海更深。到一个地步呢，你跟我呢是无法完完全全的回报的，而且还有一段的这个歌词讲到什么呢？今后愿得着救主耶稣，成为世上的至宝，但愿一生为主所使用，免得光阴白虚度。是的，什么时候我们肯为主所使用，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光阴呢就有价值。但是如果你单单为自己而活，你不愿意把自己舍下为主而活的话，你的光阴呢就可能会这样子的白白的舍弃。是的，你注意一下你的生命，什么时候是最有意义的，什么时候是最丰富的，在那个时候你肯把自己舍弃，就像主耶稣那样。什么时候你抓住你自己的时候，那就是你过着一个自私、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的生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主，哦，像主那样能够舍弃。好，更美的大祭司，第四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，更美之约的大祭司。如果我们看这个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责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之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是的，主耶稣呢，他比那些大祭司呢，旧约的大祭司来的更美，是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中保是 mediator， 是在神与人之间。那大祭司就是扮演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，在人与神之间呢，来把人的这个把礼物呢献上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呢是更美之约的这个大祭司。那通常我们想说啊，新约比旧约来的更美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所讲的。那但是我们就想说，到底是怎么样讲呢？为什么讲新业比旧业来得更美？以下有两个原因。新业比旧业来得更美啊。第一，旧业的立法呢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。是的，旧业是以立法为主的。那当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，不单单是那个十诫，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礼仪那条例，对不对？你看在加拉太书这边就讲到说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呢，我们被守在律法之下，这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，就是这个福音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是的，新约比旧约来得更美，是因为旧约是这个东西所做的东西呢，是要把我们引到那里，引到耶稣基督那里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旧约是常常以预表为主的，预表。新约呢是那个实体，是那个真的。你看在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说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换句话说，当他们献这个牛献这个羊的时候，这些血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，但是是一种预表，说将来有一位救主，一位真正的这个救主羔羊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流血，那个血才能够洗净我们世人的这个罪。所以是一种旧约是预表，新约是实体。所以这些希伯来的这些这些信徒说，你们要离开这些东西了，不要再拘留于这些地方，不要再很留恋这旧约的这些礼仪中的，是的，很美啊，有很多意义，但是呢，他最主要是把你引到哪里？引到主耶稣基督，引到新约里头，引到新约里头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新约里头了，我们已经享有了这个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，这个新约了。我们又许许多多我们所拥有的，是超乎这些旧约所能够享有的。那旧约是那么样繁多啊，那么样累赘的这些礼仪啊，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是那么的自由了吗？是那么样的自由，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，不用再宰牛啊，宰羊啊，宰鸡啊，宰鸭啊等等，不需要了。圣器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有主要的两个圣礼，就是一个洗礼，还有一个什么圣餐，那简单。那有些人很羡慕啊，他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这么简单啊？为什么这么简单啊？为什么我们这么累赘啊？这个这初一又要初，十五又要什么日期又不可以做这又不可以做那，为什么这么麻烦？”虽然他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很简单，简朴的一种礼啊，一种信仰生活，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来，他还是愿意活在那个累赘的下制之下。他们还喜欢说：“哇，我做初一啊，初十五还在又做一些东西，能够安慰他们的这个心，对不对？”他们还是愿意留在那种旧的那种捆绑当中，但是我们却不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在新约了，我们已经自由了，我们不要再回到那里去了，不要再回到那里去了。好像那些加拉太的信徒，加拉太的信徒就是这样，要回到这旧约那里，还要什么隔离啊？还要回去隔离吗？但保罗说：“千万千万不要，你已经脱离了这些礼仪的这捆绑，你要回到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。坦白说，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人，你不被东西所捆绑，你知道不被东西所捆绑，你很自由。当然有人说：‘哦，我们基督徒又不可以去那个地方，又不可以去的。’那但我们讲不可以去的，是不是这种不可以去？我们不要，我们有些地方是不能够荣耀主的，有些地方是使我们绊倒的，使我们陷入在什么罪恶当中。我们宁可不要去，我们就得到自由。如果你去那个地方，你被他缠住了啊，那你就不再自由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活在这样子的一种不受罪的这个束缚的这个生活里面，哇，你感到很自由。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你要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，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东西。那这是蒙福的这生命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讲到这，主耶稣是呢更美月的更美之夜的大祭司。那这更美的之夜，它带来了什么呢？它带来了四点，它带来了四点。第一点，让我们的这个律法呢刻在心中。所以你看呢， 我就再从这边来看这边第八章第十到十二节第一点呢，你看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是的，这个律法呢是在刻在我们的心中。那在旧约里面，律法呢是刻在这个石板上，石板上，你要知道吗？你去那边读，你要知道那边写着什么东西。但是在新约里面，是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到呢，你整个生命呢完全的改变了。以前你喜欢犯罪，但是你信主之后呢，你里面的这个心板里面的这心完完全全的改变了，那罪犯罪的那一种的倾向呢就被挪去了。我不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自然而然的，好像我常常自己的经历这样子。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喜欢讲一些粗话，那么当我信主之后，隔天啊很奇妙了，哎，那种话不再讲了，没有人禁止我，就是那个神的灵把这样子的一种新的生命呢放在里面。所以神的律法呢说你要圣洁，自然而然你要圣洁。那我们要小心，当我们讲神把这律法刻在我们心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我们这个心里的良心的这个清洁，良心的无愧，不要被其他的那些世界的那些律法那些条规进来影响到你。神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不要撒谎，世界就告诉你撒谎没有相干的啦，一点点罢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不会害到人的啦，啊，偷抄一些东西，做一些假账，哎呀，小事情罢了，啊，你就说了，你想，所以你要保持你的这个良心，保持你的心圣洁，让神的律法呢，能够深深的刻在我们里面，刻在我们里面。第二点，这更美的一页是什么呢？是要做我们的神，做我们的神，你看。在这里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。是的，在这个新约里面，每一个相信他的神都要做他们各自的这个神。那在旧约里面，我们是以整体的以色列，整体的以色列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愿意接受这位神来做他们的神。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悖逆神，他们顶撞神，他们故意犯罪，故意冒犯神的律法，他们不要这位神，他们自己反而去敬拜外邦人的这偶像，对不对？他们硬着心把神给排斥。但是在新约里面，每一个真正相信他的神都要做他们的神，而且我们要做他的什么？他的百姓。那坦白说，我们有神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气，是最大的福气。有神在看顾着我们，有神在赐福着我们，有神在引领着我们，有神在陪伴着我们，那你有什么福气比这更大的？没有。坦白说，你问外邦人为什么他们要祭拜他们的神明，他们说要这位神明来保佑他们，对不对？ 要这位神明来赐福给他们。你看，所以他们做生意的地方一定有摆这个吗？一些那些神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他们的殿啊，一定是摆这个，是希望他保护他，希望赐福给他。那感谢神，我们有了，我们已有了这个直达在天上的那位真神，他愿意把各样的福气赐给你，赐给我。只要我们肯专心的依靠他，专心的信靠他，这位宇宙之主啊，宇宙之神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想多么蒙福，对不对？那位主是那么样伟大，那么样丰富的。哎呀，我们也是太过侥幸了，也是我们太过不会珍惜啊，活在这腹中不知福啊。我们还埋怨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少掉这个，为什么没有这个，为什么我比别人差。你有了神就是最大的福气。这就是 Charles Wesley 所讲的， The best thing in life is to have God with me. God 有神跟你同在，那是最美好的。那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主，都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抓住他，那我们是他的百姓，他一定看顾，一定引领着我们，就好像牧人引领着这个羊群那样。你不用怕你会迷失，你只要跟着这个大牧人，他一定会引领你平安抵达终点。好，这是神的恩典。那第三点更美的这个心愿什么了？是从大小都认识神了。你看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这个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神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至最大的都必认识。那在旧约里面呢，如果你要认识这位神的话，你需要这些导师，这些立法师来教导你，教导你，让你能够明白谁是耶和华，谁是那位创造者，然后他的立法是什么，他应该要教导。但今天坦白说，只要你存着信心，你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能够认识神。你知道有些人单单捡到一张这个单张，他就来到认识神，你知道吗？一张单张他就认识神。有一些人他们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啊，神主耶稣自己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认识了主耶稣。这个认识是个人的，神之前让他们能够知道。只要你肯虚心，你肯把你的心敞开，主就向你显现，不需要人特别的来教导，来跟你讲。每一个你都能够真正认识，他是我的主，我是他的仆人，他能够拯救我，他能够引领我。你知道你有这位主，这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。那这里不是说不用向人学习啊，比如说因为既然从小到从最小的到最大都必认识我啊，我从今以后我人家讲的东西我不用听啊，牧师所讲的，传道人所讲的，或者其他的这些领袖所讲的东西我不用听，因为我认识神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跟我还是要谦卑的听，谦卑的学习，但是你一定要有分辨的这个心，要知道他们所讲的是不是正确，是不是合乎这个圣经的教导啊，不要囫囵吞枣啊，什么东西都吞下去，那你才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基督徒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能够直接的自己认识到主耶稣基督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就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
是的，更美的信约说神赦免人的罪。那在旧约里面，每当他们献这个礼物的这个赎罪祭的时候，他们心中再一次被想起他罪来，因为这种东西呢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，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。他想到这个罪，这些罪啊，如果他有信心，他想说有一天有位救主要来赦免拯救我啊，他就有这样得救的这个信心。但如果他们单单的 仰望这个牛的这个血，单单仰望这个羊的血来洗净他们的这个罪的话，他们的这个期望呢是没有根据的，是扑个空的，是扑个空的。那今天你跟我什么时候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认罪悔改，主就赦免你一切的罪啊！神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谦谦卑卑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一个人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不随意的犯罪啊，你不随意的犯罪。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犯罪，你心中有那种的罪恶感啊，那种内疚，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，神就会赦免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且当他赦免之后呢，他不再提了，他不再纪念了，一笔勾销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。感谢神，在这信念里面，我们得到真正的赎罪，真正的罪得到赦免，那让我们能够躲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之下，靠着他的宝血来过得胜生活。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，也能够借着洁净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，而不是过一个更加颓废，更加一个败坏的这生活，乃是靠着主得到洁净，我们就更迈向圣洁的这个生命。所以这个在就是在这个新更美的这信愿所带来各种各样的这个益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位更美的大祭司，他第一，他完成使命，他完成使命，他把这救赎的这功能一次就完成了，以致我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东西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只要你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基督徒就是那么简单，基督徒信仰就是那么样简单。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，哇，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还不够，还不知道自己能够不能达到神的要求。但是在主里面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一切已经完成了，你凭着信心你就能够得救，你不需要什么东西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功。他也是一位天上的大侍奉的大祭司，他完成了救恩，他继续的围着你围着我代求。但愿我们能够为着众弟兄姐妹们代求，但愿我们也能够继续的侍奉神，将自己献上，把自己献上，这是最宝贵的东西。如果你肯把自己献上的话，一部分告诉你，你都会影响很多很多人。这个自己是要有时候需要你说慢慢放手，你说如果你可以完全放下，感谢主，但学习像主那样将自己献上，更美之夜。是的，我们是在更美之夜里面，我们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再埋怨，不要再想到哇自己比别人差，不要，神已经成为我们的福分了，你拥有的是超乎一切人所拥有的，来的更加有福气。世人可以有几百亿，但是你不要羡慕，你有神，你要感谢神，你感谢神，你知足，
你心中比什么东西更加喜乐，更加有满足感。求神帮助你，让我们继续的侍奉这位更美的大祭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更美的大祭司，超乎这地上的一切的大祭司，超乎人的一切的这些制度。我们知道你带给我们是那个完美的这救恩，你这带给我们是那一种完完全全的这个奉献，你把自己献上，以致我们能够得到福气。因着你的舍己，我们就得着主你所赐下的各种恩典。我们也知道你把我们引进了这个更美的新约，让我们实在是在这新约里面，我们有自由，我们有这个神做我们的神，我们有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主你的儿女，我们实在是一群蒙福的儿女，让我们实在是能够继续的有力量，继续的靠有信心来走这条人生道路，因为你必定引领着我们。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你，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，阿门。